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中国精英人士遭迫害宗数，扣发法轮功学员养老金，辽宁营口市洪涛及宋宁宁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知，至少有209名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的社会各行业精英人士遭中共迫害。其中12名被迫害离世，57人被非法判刑，64人被绑架，65人被骚扰，11人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包括高层政府官员、军官、中科院硕士、大学教师、广播电台记者、编辑、警督、主治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审计师、成功商业人士等等。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22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遭受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致死。龚丕启66岁，山东省青岛市退休上校军官，正团职，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于2021年4月12号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齐齐哈尔市工程师李顺江2017年被中共绑架，枉判三年，在冯屯监狱和泰来监狱被迫害至胸积水、肺积水，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加之派出所警察不断的骚扰，于2021年5月20号含冤离世，才50岁出头，留下也是被中共迫害出精神疾病的妻子和瘫痪在床的岳母。成都会计师毛坤在看守所含冤离世。毛坤女士57岁，是四川省成都市一名优秀的会计师，2020年12月被枉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大庆市预算员吕冠如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吕冠如2019年7月被枉判7年，2021年4月4号被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离世，终年69岁。湖南省湘潭市教师吕松明因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14年。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武陵监狱遭长期吊铐、暴力踢打、电棍电击、超体力奴工劳作、长时间罚站等种种酷刑，使吕松明彻底失去了健康并丧失劳动能力，酷刑折磨至严重心衰。2021年3月28号晚，吕松明含冤离世，终年53岁。曾饱受10年冤狱，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再被非法判9年。石少平50岁，2019年11月18号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2021年4月得知他被非法判刑9年，被送北京第二监狱。曾遭5年冤狱，哈尔滨高级工程师刘伯斌女士于2021年4月8号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罚金2万。今年63岁的高级工程师王梅红女士坚持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曾遭11年冤狱迫害。2020年11月23号又被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勾线。2021年3月31号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洪涛和管理科科长宋宁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扣发被冤狱的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或退休金。2016年，洪涛上任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他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功被冤判的人，只要有养老金、退休金的，都被他所管辖的社保中心扣发非法判刑期间的养老金、退休金。 目前服冤刑期满的法轮功学员仍未给发被迫害期间普调的养老金。洪涛充当了江氏集团在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宋宁宁一直积极充当迫害的追随者。制裁迫害人权的人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9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辽宁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洪涛和管理科科长宋宁宁因在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居民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达拉斯地区曼斯菲尔德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在台湾传统市场送福音和避瘟疫两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9号，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东火车站奥雷昂斯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不少人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签名，也有人当场学练法轮功功法。玛格丽特是一名退休教师，当他了解到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而且还在继续，他很快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他说他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这是不人道的。退休前在媒体从事技术工作的伊娜女士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曾在慕尼黑多次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伊娜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认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绝对是反人类罪，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她说，我希望大家共同结束这场迫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伊娜女士还想给学员捐款，被学员婉拒。临走前，她祝愿法轮功学员一切顺利。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即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已有16个城市宣布这个日子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现在美南大法学会又收到来自曼斯菲尔德市的褒奖，褒奖信中这样写道，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起源于古老中国文化，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核心准则的一个平和的自我提升的功法。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曼斯菲尔德市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歧视，赞赏法轮大法引领曼斯菲尔德市的法轮大法社团对社区的多方贡献。见此，我迈克尔·埃文斯，曼斯菲尔德市市长，与市议会一起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母亲节过后，台湾本土疫情突然爆发，染疫人数从个位窜升到百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进入三级警戒，并且相应采取各项策略立足疫情扩散。法轮功学员林女士找到住在新店的碧云及几位法轮功学员，从6月4号起在传统市场执行防疫十连制的工作。此外，学员们还购买材料，制作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息的小莲花，被民众称为防疫莲花。 并备妥法轮功真相资料，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祝福与防疫良方。法轮功学员碧云说，此时民众面对疫情的生死关头，大家都想找一个可靠的救生圈。学员们在量额温执行十连制之际，告诉民众世界需要真善人的重要，以及现今社会道德沦丧，人心败坏，招天灾人祸，一旦人心归正向善，瘟疫自然会离去等等真相，并且送上防疫莲花与真相资料，教对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避瘟疫。防疫莲花与真善人特刊受到民众高度的欢迎与喜爱，不少人多要几份送给家人朋友，也有的来询问练功资讯。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奉献感动了人们。端午节前后，一位年轻女士来到真相摊位要捐款给法轮功，她说她了解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她和法轮功学员互加 LINE 好友，约定日后再联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43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在内蒙边陲小镇上有一家人， 男主人年轻时经商成功，生意做得挺大。就在他人生得意之时，他的妻子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乱捉乱闹，神魂颠倒，使得家里和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家里开的商场也只能被迫关闭，几次花钱请所谓的大仙儿，也没能驱走妻子的附体。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宝书，不但除掉了妻子的附体，他的商场也恢复营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妻子的附体终于被清理了。我家住在内蒙边陲的一个小镇上，初中毕业后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家里穷，我就经商倒卖服装，每天奔波于服装市场，讨价还价，忙着赚钱。到了90年代，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自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认识不少人，整天和朋友在一起喝酒玩乐。那个时候酒是我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整天跟泡在酒精里一样，喝大了还耍点酒疯，觉得这么活着还挺有滋味的。1997年的一天，我妻子到邻居家串门，邻居家大姐说，你家买卖那么好，应该请个保家仙儿，好好保佑保佑你家多多的发财。我妻子就这么听了，没几天，这个所谓的保家仙儿就被妻子请进了家，又上香又摆贡品的，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心想真是瞎折腾。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妻子神情不对劲儿。我忽然意识到，那几天妻子少言寡语的，做什么事儿都心不在焉。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妻子一反常态，整个人我都不认识了，说的话、语气、语调、声音都变了，性格也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吓坏了，不知所措，从邻居家叫来几个人来帮我。邻居一看这个情况也非常吃惊，一贯内向温柔体贴的妻子怎么瞬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非常理智地说要和我单独谈谈，疯狂起来的时候让我毛骨悚然。我害怕得不行，不敢单独和妻子在一个屋子里待着，特别是晚上。我找来了几个朋友看着妻子，我这几个朋友也都吓得不行，让妻子在小屋，我们几个人在大屋，整夜就这样守着，谁也不敢睡觉。就这样，我这几个朋友白天在家睡觉，晚上过来看着我妻子，一天天苦苦地熬着。一天晚上半夜2点多钟，突然屋门开了，我们四个人吓得眼睛瞪得老大，只见妻子慢慢地从外面走了进来，表情非常严肃，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要和你单独谈谈。话音没落，我就觉得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瞬间全身无力地瘫在沙发上。妻子白天黑夜不睡觉，也不让我睡觉。听一些明白的老人说，你妻子得的是疫病。我也不懂得什么是疫病，我就白天领着妻子看病，晚上跟着朋友一起看护着妻子。这样我们家开的商店一关就是半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小，方圆几里的好几万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妻子得了怪病。后来我听说本地区一个姓刘的大仙儿能治这个病，一大早我就打车拉着妻子到了这个刘大仙儿家里。 刘大仙看完后说，没有问题，保证手到病除，但病人必须得出马看病。我不懂得什么是出马，更不知道这个刘大仙要怎么样去看病。我详细的询问了后，晚上就开始做出马的准备。锣鼓声中，病人开始所谓的出马。刘大仙振振有词的一边唱着，一边做着很古怪的动作，折腾了一夜，收了我1200元钱。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妻子的体力也是消耗得相当大。随后妻子躺在床上昏睡过去了，我的朋友们也要各回各家休息去了。送走了朋友，我心想，这下好了，妻子的病该好了，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我昏昏沉沉醒来，已经是下午。我走过去打开妻子的房门，发现她早醒了。我刚要迈步走进她的时候，妻子又是哭又是闹，比以前更严重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内心既无奈又苦闷。第二天一大早，我俩打车来到刘大仙家里。我问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手到病除吗？刘大仙一看到妻子又捉又闹的样子，对我说，你回家先上上香烧烧纸，我在家再给你念两句就好了。我回到家，照刘大仙说的，香也上了，纸也烧了，可是还是不管用。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天，还是不见效。我茫然了，就在想，究竟差在什么地方？是刘大仙没有这个道行，还是嫌弃咱给钱少了？这一天我又来到刘大仙家里，刘大仙正在给他家那些所谓的大仙们上香。刘大仙对我说，他家的大仙李大必须三叩九拜。我知道他说的意思，为了我妻子的病能够早日康复，我顺手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放在香案上，弯下腰去跪在地上磕了足足3927个头。回过身来，我对刘大仙说，我长这么大没跪过谁，就我这脾气更没求过谁，该花的钱我花了，不该花的钱我也花了。你的名气那么大，你究竟有多大的道行，你使吧，别再让我妻子遭罪了，行吗？你也知道我这脾气，否则我也饶不了你。说完我就气冲冲地走了。后来他单独来我家看过我妻子2次，可是还不见效，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过他。我想他要是没那个本事，这也不是能逼出来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妻子还是整天折腾着闹着，闹得越来越凶，左邻右舍不能安宁。我每天看着这一切，心里一次次的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没有办法，只好给我岳父岳母挂电话，让他们来帮我一起照顾妻子。第三天的上午，我岳父岳母来到家中，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岳父说，我前些年在别人家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不是什么实病，很可能就是被黄鼠狼给迷了，或有什么鬼魂不好的东西上身了。我听完当时就懵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听一个朋友说，实在不行就找后街东头老高看一看吧，听说他的道行挺高。大家都同意，第二天我就把老高请到了家中。老高跟妻子说了几句话，上下打量了一下妻子，跟我们说，我的天眼是开的，我看到你妻子这个事儿还挺大， 必须请外地两位高人才能行。就这样，两天以后，外地两位高人到了。当天晚上，他俩把出马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按照当时讲好的价，我付了钱，然后他们二人让我给准备一些红纸、笔、红布，还有鸡蛋等。两位高人一边唱着跳着，一边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是端午节，我早早就起床了，到小屋一看，妻子睡得还挺香，脸色也好看了很多。我很高兴，心想这下好了，连忙叫了一辆大发车。大发车开到家门口，我让司机等一下，我就回屋挨个的都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洗了一把脸，对他们说，今天过节，你们出去上山玩一会儿吧，我在家做饭。看着大发车开走的背影，我心里特高兴。他们走后，我就在家忙着做饭。他们回来了，我的饭菜也摆好了，还煮了鸡蛋。看得出他们玩得很高兴，大家在饭桌前坐下开始吃饭，我为大家满了酒，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着，都异常的兴奋。我一边喝一边注视着他们，我发现他们吃起东西那个样狼吞虎咽的，笑声都和人不一样，我听了觉得瘆得慌。再一看我妻子，说话面目表情一举一动完全不是他本人，虽说不哭不闹了，但是却变得异常的兴奋。他们还在说着笑着，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我的神经再也受不了了。我回身拿起菜刀使劲往饭桌上一拍，说，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用这把刀把我给杀了吧。他们被我突如其来的一下子给吓坏了，放下筷子就逃走了。从那以后，又找了几个人给妻子看病，也都不见效果。到了97年的秋天，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母亲推荐让我妻子去学一种气功。当时的心情就是有病乱投医，练了一个多月的气功，钱也没少花，可还是不见好转。真不知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办公桌上放了半年多的一本书，就是《转法轮》这本书。这书是外地两个找我代卖服装的客户送给我的，还送了我一盒胶工录像带。他们送我书的时候就跟我说，这是一本宝书，这本书能治病能救人，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书。我心里一惊，啊，能治病。我把书拿在手中，又想起了他们俩当时还说过，他们在家不洗手是不摸书看的。啊，这得是多么宝贝的一本书啊，我倒要看看里面写了什么。我也洗过了手，怀着一丝的希望和好奇捧起了转法轮。就这样，我一口气从头一直看到尾，看完后我双手轻轻合上了书，可我的心在哽咽，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我喃喃地呼唤着，师父，师父，我什么都明白了。静静地，静静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慢慢地转过神来，擦干眼泪，定了一下神，把我岳母和我的妻子叫到我房间。我对他们娘俩说，这是一本宝书，只有师父能救咱们全家，现在咱娘仨就练这个功， 我把教功录像带放上，一晚上我们就把五套功法全部学会了。第二天，我妻子的身体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是法轮功的师父拿掉了我妻子身上的附体，清理了我家里的环境。很快，我家里的商场又恢复营业了。人们知道我家商场又开始营业了，这对于这个偏僻的小镇来说，仿佛是一件大喜事。人来人往，街坊邻居都相继前来道喜，都好奇地询问：“你妻子的病好了？咋治的？”我大声地告诉他们说：“练法轮功练好的。”走在大街上，认识的人也都关心地问我，我就说是我师父给治好的。从那以后，我每天早早地起床练功，晚上就看书学法，我人也变了，烟酒都戒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特别感谢那两位送我书和录像带的外地同修，我更是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我也没有见过师父，师父也没有找我要过一分钱，却救了我妻子，救了我这个家，也让我改头换面，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岛之节，气宇不凡，15岁出家，在玄奘法师的译经注手中，他高才博识，因著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不轨，震怒下旨赐死辩机，辩机被腰斩于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就因情色毁于一旦。色字头上一把刀，现代人不把色当回事儿，它可是毁人的利剑。古人云：“避色如避剑”，此言不虚。宣传淫秽作品是犯罪。清朝有个读书人高某，擅长绘画。清明节时期，有很多人放风筝，风筝上有各种美丽的图案。高某自己绘制风筝，在风筝上画上了色情的图案。放风筝时，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见火从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这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高某，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容貌都毁了。明白人都知道，高某因绘制色情的图案招来了天火毁容。如今的网络、书画、报刊、媒体、雕塑、游戏、电影、电视等种种东西中存在着大量黄色毒素，传染甚广，害人至深，有的还披上艺术的华美外衣，招摇过市，不择手段地谋私欲。现在的人们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共产红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抽去了人们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亵渎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等常态化了。迷失中的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由此大幅的倾斜、扭曲、颠倒，世人已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宋朝著名诗人黄山谷即黄庭坚，号作燕慈，他曾经去拜见圆通秀禅师。秀禅师呵斥道：大丈夫汉末之妙，敢失于此乎？这是秀禅师在告诫李伯石画马。山谷笑着说：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秀禅师说：伯石念马堕为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但你写艳词却是挑动了天下人的淫心，这种罪过何止是堕入马腹，恐怕泥犁地狱等着你去呢。黄山谷听此心起恐惧，惭愧谢别，从此绝笔。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为哑巴，后世均不成才，平庸低贱，五世后绝嗣。传播色情资讯的行为是大罪，挑动天下人的淫邪之心，让人的旺盛精力在淫邪中消耗，迷失在红尘中。传播者因此毒害大众产生的业力也会回到传播者身上，因而损害自己的事业与寿命，并殃及子孙。隔世狐精来报羞辱之仇。古语云：人可瞒，天不可瞒，上天公正无私，主宰善恶报应，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得恶报。即墨杨怀庭前辈说，济宁有一个少年被狐精所缠，每夜都一同睡觉，到这少年长到20多岁，狐精仍然夜夜找他。有人让这少年留胡须，胡须稍微长些，狐精就在他睡觉时给剃去，还给他涂脂抹粉。家里人屡次请和尚道士用符咒驱狐，都没有作用。后来正义真人乘船路过济宁，这个少年写信祈求真人镇治。真人往城隍那里发去一纸公文，狐精自己便找到真人来诉说。狐狸说：前生我是女子，这个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里路过寺庙，被他劫持，关在庙里的暗室中，隐忍受污达17年，最后郁郁而死。死后我告到阴曹，阴曹判这个和尚在地狱受完罪后，来生还要偿债。这期间，我投生转世后因犯其他罪，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过了100多年，未能和他相遇。现在我已修炼成形，正好那个和尚今世成为这个少年，所以我来报仇。17年满之后，我自己会离开，不必别人驱赶。真人听后，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人自己做了坏事，欠下了业债，就得自己去偿还，谁也改变不了。无论历经多少轮回，也难逃罪责，终究还是要还的。千年老道难过色欲，招来杀身之祸。老道在山中修行了600多年，从未踏足人间，下山给县令千金治病，见小姐貌美，把持不住，心生了歹念，用隐形之术潜入小姐闺房行不轨， 招来杀身之祸。唐朝时，潭州即密云县有位吴县令，家中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容貌更是倾国倾城，是县城中的第一美人。吴家女儿这一年忽然就卧病在床，昏迷不醒，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治，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果。后来请来密云县城北山中的老道士，老道给小姐开了药方，小姐吃完药两天后病就好了。吴县令对道士千恩万谢，送了许多金银给道士，老道士当场就拒绝了。吴县令为表谢意，就请道士在家中小住一个月。可是没几天，吴家小女每天在闺房中刚刚躺下，迷迷糊糊中就感觉有人进到帷帐中抱着她，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吴家小女将此事告诉了她母亲，于是吴县令就让家仆将女儿的床铺搬到了自己房间隔壁，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观察。到了第三天半夜间，吴县令忽然看到女儿床铺的帷帐被掀开，他上前去抓住了这个人，带到家中正堂审问，一看竟然是那个北山老道。老道士也后悔不已，哭诉道：看来老道该有此劫，哎，算来老道马上就要一千岁了，虽然过了金银这一关，却终究没能过得了美色这一关，还是修为不够，今天要命终于此，随你处置吧。吴县令非常愤恨，让人将道士带出去斩了。对于修行人来说，断欲尤为重要，无论是达到健康的身体，还是百脉皆通，都需要能量来加持。修行人不能断绝淫欲，就好比是蒸沙做饭，虽然把沙子做熟了，终究还是沙子，而不能成为米饭。人生百年，转眼即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守住心中的那个真念，才能再续机缘。闭塞如闭剑。很多人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有了淫邪的念头，或做了淫邪之事，不但功名失掉，此后一生都潦倒不堪，甚为惋惜。也有的人改过自新而得福报的。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到30岁时贫穷到极点，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有意恳请冥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并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吕青辩解说：我知道奸淫别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所以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旁边的民官告诉他，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不会隐匿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 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过了一会儿，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淫邪罪恶的人来让冥王发落，听到有人因此而变乞丐风雅，有的变娼妓眼瞎，有人两世为牛，有人十世为猪。吕青吓得毛骨悚然，冥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而失去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闭剑一般。吕青被放回阳间后，从此尽力行善，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十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富有。吕洞宾曾告诉弟子，前世不犯淫，今世登大魁，至显位，光宗耀祖。今世如果有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不仅得现世福报，也会影响来生。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4年3月的一天，在内蒙古赤峰市，人们听到一声声揪心的哀嚎。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看来是这家人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知道底细的人私下却说，脚磨成泡自己走的，还不是恶事做多了。这个怨天嚎哭的女人，就是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的妻子。这几年，杨家连遭厄运。2005年8月，儿子杨智慧车祸丧命。现在，杨春月又死于脑癌。一个让不少人羡慕的家庭，几年时间就全毁了。杨春月的妻子是否知道丈夫到底造了什么孽呢？古人都说，妻贤夫祸少。杨春月迫害法轮功，到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他妻子不会一点不知道。如果他能够劝劝丈夫别做坏事，就不会有这个悲惨的结局。2005年8月1日，辽宁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伙同四河派出所绑架了15名法轮功学员，时任派出所所长孟庆言由此立功，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疯狂叫嚣，要与法轮功斗争到底，当晚就突发心肌梗塞猝死。辽宁阜新市蜘蛛山乡派出所所长刘万全，为了逼迫本乡的法轮功学员黄小杰放弃修炼，就毒打黄小杰。更有甚者，在一次绑架黄小杰的过程中， 指使手下开枪，把黄小杰左小腿打穿。黄小杰遭其陷害，坐了8年冤狱。两年后，刘万全被人举报，被判刑12年。后又从监狱中传出消息，刘万全得了癌症。有的警察不幸恶报，说一有警察死，法轮功的人就说是恶报，其他的人就不死吗？可是你是否仔细观察过，凡是打压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警察，作恶没多长时间准出事，小恶小报应，大恶大报应，灵验得很，这你咋解释呢？时下邪党又搞什么清零行动，有的警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在无知的作恶。在这里告诉各地警察们，请认真地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真诚相劝吧。莫说善恶无所报，古往今来放过谁？工作不是你作恶的借口，人生不过几十年，要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不要怀着侥幸心理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全球围剿恶党拉开大幕，留意一下时局，别稀里糊涂再造孽，遭了恶报还不知咋回事呢。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情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